之后所喷出、所激出来的就是什么？年轻人一下子明白，这么简单的一个比喻，就告诉他一个这么真的一个教训。我们里面到底是什么？环境来的时候，一个苦难临到你，或是别人的一个攻击、批评临到你，或是别人对你一个无理的态度临到你，弟兄姊妹都会激出我们里面真正的东西。你里面如果装的是橘子汁，这个震动出来的就是橘子汁。你里面装的如果是垃圾水，这一个震动出来的就是垃圾水，骗不了别人。所以环境临到我们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马上就把我们里面真正的情形就显出来，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人。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一直要去工作，所以我们说不要去在乎别人说你属不属灵，更不要去为自己跟别人去做广告，觉得你属灵啊，要让圣灵来显明你真是属灵。圣灵在我们里面，他改变我们，他制作我们，他 purify 我们，而最后让我们长大成熟，让我们能够像主。将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就能够真正的能够把主流出来。好，所以这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圣灵跟我们的灵二灵在我们里面联合成为一个灵啊。那他要透过我们这个外面的人能够越来越长大，能够被彰显出来。所以圣经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知不知道，圣经上有几处的地方讲到里面的人， inner man， 知不知道？我们先看我们弟兄跟我们讲的以弗所书3:16，圣上一共三个地方，我讲完这个就结束了啊。圣经上一共三个地方讲到 inner man 跟 outer man， 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第一个是3:16，求他按着他丰盛的，所以这是保罗为神儿女们的一个祷告，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我们里面的力量，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 the inner man 能够长大起来。好，这是第一个啊，罗马书7，很好啊，罗马书7:22，这里讲到这个律的挣扎啊，22，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请我们注意小字，原文做人，就是按着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是我觉得肢体中另外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所以这段的圣经就讲到我里面有一个人其实是喜欢神的律，就是我的 inner man 其实是对神的律是非常喜欢的，只是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因为我还有一个外面的人在这里，外面的这个肢体中犯罪的律跟我交战，让我常常失败。第三个就是我们今天读过的啊，哥林多后书4，16，所以我们不上当，外体叫做 outer man，虽然毁坏，内心就是 inner man 却一天新是一天，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外体，我们外面这个人虽然会受苦，虽然我们就算不受苦，我们随着年纪的长大，我们外体也会越来越毁坏啊。但是我们的 inner man 却应该让他一天新是一天，这是神对着我们的心意啊，要叫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而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就说到我们就能够向主，就能够彰显主啊。好，我想我这个铺路的工作做好了，我们下一次开始讲约伯的三个朋友跟他的辩论，我们就需要借用这个图啊。借用我们今天所说的，我们来交通为什么这三个朋友需要出现。而在神的眼中，虽然这三个朋友他们自己来目的是为了安慰约伯，但是我们实际上发现他们并没有安慰约伯啊，反而让约伯受苦更深，但是呢却完成了神叫他们来的目的。我说他们三个是最好的绝配啊，最好的配角。好，我想我们的信息就停在这边。 我们仍然来唱一下这首诗歌好不好？那这首诗歌实在是把神的工作讲得这么美丽，说到他荣上加荣，正在改变我们，改变我们是神的目的，受苦永远不是神的目的啊。那得荣耀是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目的，那并不是要叫我们白白受苦。那我们下一次读的时候会从第四章啊，对不起，我第三章今天没有讲哈，没有关系，我们就会从第三章就一直看到31章啊。就请弟兄姊妹来以前 pre-study， 如果你来不及读完全部的话，至少第三章跟后面的几章啊，那个按照的顺序读法，就是第三章一定要读，然后29、30、31章一定要读。如果你还有时间的话，就再倒回来啊，再去读前面的，好不好？请弟兄姊妹做这件事情。我们请归时为我们起个音，我们连续把它唱两遍。预备，来。我不是跟小罗一样躲起来，去拿这个。我想很多人对约伯记都有一个错误的认识啊，他们认为约伯记的主题是在讲苦难，所以呢对约伯记都有一种错误的期望，当他遭遇到任何打击的时候，他就开始打开约伯记，想从里面去找出一些安慰来，可当他阅读的时候，他就掉进一个迷雾里面去，他找不到安慰啊。他看见约伯受了那么大的痛苦，而最后他不过就是所有的财产加倍就是了，那我们会想说，我宁可不要这些啊，我已经够了啊，那我为什么要有这些东西呢？那是因为我们对约伯记一个错误的认为啊，我们觉得约伯记的主题是在讲苦难，所以我们碰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去约伯里面想去找安慰。但是我们要知道，约伯记它虽然也是一本讲苦难的书，但是苦难不是它的主题，苦难不过是它的背景，它的主题是在讲到神有荣耀的工作要坐在他的子民的身上，把我们荣上加荣，改变成为他的形象。所以苦难不过是背景，主题不是苦难，主题是荣耀。那苦难不是目的，不是约伯这一切遭遇的目的，苦难不过是一个过程，荣耀才是目的。刚才弟兄带诗的时候讲了一句很好的话，他说这些雕刻家艺术家在他们做一个成品之前，当他开始下第一刀以前，他已经知道他要达到什么目的，他要做什么东西。那我们知道这个文艺复兴有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叫做米开朗基罗啊，不是那个忍者龟的Michelangelo， 名字一样啊。他有一次有人带了一个大理石到他的面前，他站在大理石的面前，他四围走四围看，当然最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有一个天使在里面啊，他说我要借着我的刀把它显现出来，所以他就开始在这个大理石上工作，而到最后一个那么美丽的大那个天使的雕像被他手中做出来。弟兄姊妹，所以在他的过程里面，他的每一刀都是朝着那个目的去的。约伯的苦难神许可，但是苦难却不是目的。所以有人常常读约伯记的时候就觉得约伯很可怜，他是神手中的一个棋子，为了要跟撒旦赌气啊，为了要跟撒旦争啊，谁赢，所以让约伯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那这是我们对神的误会，这是我们对约伯记的误会。虽然第一章第二章我们看见约伯受了这么多的苦，那不是神真正的目的，那是神许可，神虽然许可，但是神做事情永远是根据他永远的旨意。请弟兄姊妹相信，先注意这一点啊，神所有做事说话行事都是向着他永远的目的而去。所以我们的神是积极的神，他从来不让一件事情随便发生，他也不是随便去做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他非常正面，而他是朝着他永远的旨意去。所以约伯受苦是神发起的，神开始的，不是撒旦的激动开始的。 对，我们常常说，因为神受了撒旦的激动，所以让约伯受苦，或是神为了跟撒旦比较，所以让约伯受苦，这都不是神主要的目的。神永远的目的是要叫约伯蒙福啊！神在他身上有一个荣耀的工作。神下第一刀以前，神已经知道神要把约伯改变成为怎样荣耀的形象，荣上加荣，叫约伯得到更大的祝福。所以那个每一刀下去，弟兄姊妹，就像诗歌说的 ，From glory to glory， 原来不过就是一块石头，也许有它的价值，但是在这一个巧匠的手下，他每一刀下去是破碎。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来说是破坏，但是从神的角度来说，没有一刀是随便的，每一刀下来就更靠近结局，每一刀下来就更靠近主要给我们的恩典，每一刀下来那个荣耀就快出现。所以每一刀在每一刀的里面，那个巧匠的爱，他的智慧，甚至他整个的生命都投资在他的每一刀底下。所以当米开朗基罗做完的时候，那一个旷世不朽的名作就出现。这不过是地上的巧匠。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他说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原文叫做 masterpiece， 我们是神手中的杰作，是神在这里亲自制造我们。所以约伯记如果说是因为撒旦的挑战而引起的话，到了约伯记第二章就应该结束了，没有第三章，更没有一直要到42章。弟兄姊妹，约伯记我们只讲六讲，但是我们却花了两讲的时间只讲两章。那这两章我们看见仇敌很多的作为，仇敌兴风作让，仇敌在这里破坏约伯。那如果说整个的目的只是为了叫撒旦哑口无言，把撒旦打败的话，约伯记到第二章就可以结束了。但是请弟兄姊妹注意，第一章第二章不过是神许可这些事情发生，那并不是神永远的旨意，它不过是一个过程，它不过是一个背景，但是神却向着他永远的旨意出发。神在约伯身上继续做，继续做，有更深的工作做在约伯身上。所以约伯记每一幕啊，每一堂其实真的就好像一幕一样，让我们看见神工作的大致，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每一个阶段上，神到底在做什么。所以如果我们完全不了解约伯记的时候，你受到苦难你会想在里面找安慰，可是当你完全了解约伯记的时候，你受到苦难你还是会来读约伯记。你从里面你就知道神到底在做什么。所以弟兄姊妹，那这两个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那今天我们要继续从第三章来看约伯记。那约伯记非常非常的宝贵啊。那我想在座有些弟兄姊妹前两次不是上个礼拜也没来，而且我们还是很简单的，我们每一堂大概有3-5分钟简单的复习啊。那在第一章第二章里面，我们知道约伯他经历了神容许撒旦两次来攻击他，那么约伯在这里遭遇到了这个非常深的试验啊。那第一层的试验讲到身外的剥夺，神把他一切所有的牛羊牲畜孩子什么东西通通都剥夺去了，但是约伯对神的反应非常的美丽啊！他敬拜神，他称颂神，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耶和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啊！那这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只能佩服他，约伯的生命这么好。我上一次曾经讲过这个戴德森曾经做的例子啊，他把那个桌子一拍，那个杯子里面的水就整个漫溢出来啊。他说了一句那么好的话啊，他说里面装的是什么，当他被激动被激出来的就是什么。所以我们常常这个人在外面啊，我们非常非常的漂亮啊，你看好像不够漂亮啊，我只是随便画图啊。你看这边一个杯子啊，这里面是外面我们可能还画了很多的花啊，我们把外面弄得漂漂亮亮的，但是我们里面是什么东西没人看不到的。外面我们可以尽量去装饰它，用我们的学问，用我们的这个地位上的成就啊等等，我们去装饰我们这个人，所以人看见我们，人都夸奖我们是一个很好非常美丽的一个这个结果啊。但是神有时候就必须要容许环境来在这里蹦一下震动我们，就把我们里面的东西给激出来。
当你受到这些环境的激动，人的激动，环境的苦难的时候，你里面是什么，这个时候出来的就是什么。所以神在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特别责备法利赛人，他说你们只是洗净杯盘的外面，但是里面却污秽。他说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装饰的这么漂亮，但是里面装的却是死人的气息，死人的骨头。那我不是说我们是这个法利赛人啊，我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主的面前，如果不是主拯救我们的话，我们整个人的一生几乎都在装饰我们的外面，而我们里面真正的情形我们并不知道。那么神容许苦难临到约伯，把约伯一下子激出来的是他里面对神这样子一个深的认识跟敬拜，那这是不容易的事情。我说过，很多人一个孩子去世了，我们里面就觉得说神你在哪里。我不是说我们不能了解这个痛苦，我自己经历过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痛苦。但是很多的时候，当神一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一下手剥夺的时候，我们里面很多的埋怨困惑就会出来。所以约伯记到了第三章啊，当然我们讲到他身外的剥夺，他肉身的折磨，他第二层就是他的苦难临到他的身上啊，全身长满了毒疮，受尽了各样的折磨。我上个礼拜已经把他的病稍微形容了一下，我们今天不要再去讲了啊。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折磨，昼夜不得安息的一种啊，拿瓦片刮自己啊，身上长满了虫啊，那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一种遭遇。所以到了第三章啊，那么约伯在这里有一首哀歌出来。哇，第三章约伯在这里有一个哀歌出来，而这首的哀歌是在他的朋友来了以后，陪他做了七天七夜以后，约伯出来的。你要知道，约伯他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当他被剥夺，受了这么多的苦，啊，当他坐在垃圾场跟野狗跟鸵鸟坐在一起，在那里拿瓦片刮他自己身体的时候，你要知道，约伯在这个时候，他不禁都会去想到，为什么我会掉到这样子的局面？因为他一个人坐在垃圾场里面，所有的朋友、所有的亲戚啊，他的妻子、他的兄弟都离开他。他旁边只有野狗在那里，身上是虫子，拿了瓦片刮他的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你要想到在这一段，在他朋友出现之前，约伯坐在苦难中，我相信他的思想里面，他一定难免会有困惑，我为什么要遭遇到这些？因为他不知道他为什么遭遇到这些。约伯如果知道他为什么遭遇到这里的时候，他里面会有力量去面对的。例如说，约伯如果真知道他自己犯的罪的话，他知道因为他自己犯罪得罪神而得到这个病，他会到主的面前有力量，他也会在主的面前去向主认罪，或是他自己知道他是在被神管教，但是他完全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他坐在那里，昼夜坐在那里，有一天突然三个朋友出来，三个好朋友来，而好朋友看见他的时候撕裂衣服而扬起尘土，然后他们放声大哭，他们陪着约伯坐了七天七夜。弟兄姊妹，我上礼拜讲过啊，七天七夜约伯居然不开口，这一定是了不起的。换我们的话早开口啊，你们现在才来啊，或是你们能不能了解，你们试着能不能体会一点我的心情，我们里面一定很多的苦水要倾吐，但是约伯能够七天七夜不讲话，非常了不起。而到最后约伯看见这七个朋友居然七天七夜陪着他，他的心里面那个委屈的感觉啊，他里面觉得总算有人能够试着来了解我，所以他试着要把他的苦楚要开始讲。就从第三章开始，约伯要把他自己里面的那个人啊，要开始打开一扇门。原来他太完全的一个人，从外面来看，神都说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地上的人都夸奖他。我上次读到29章的时候，说到他一走到马路上，所有的人回避啊，少年人回避，首领捂住口，那个每一个人都不讲话，老年人让位置给他，他太伟大了。他说他说过话以后，人就不再说话，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尊贵而且一个非常公义的一个人。他从人的角度，从外面的角度来说，约伯太美丽，太好。但是我们上个礼拜也画过一个图给弟兄姊妹啊，我们这个人除了我们外面的人以外，我们还有所谓的里面的人。圣经上三次讲到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要叫我们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外面的人虽然一天毁坏一天，但是神却希望我们里面的人一天新是一天，而让我们里面的这个人能够不仅仅喜欢神的律，而让里面的人能够刚强长大起来。 但是约伯里面的人到底这个这约伯这个自己里面啊，他里面所放的是什么？他自己里面真正最深之处的约伯到底是怎样的人？我跟你讲，所有外面的人都不认识他，连约伯自己也不认识。所以从第三章开始，神在约伯身上开始继续做一个更深的工作，神要把约伯一层一层的打开来。那这个是约伯从前从来不知道的。那神要把约伯 打开到一个最深的地方，让约伯看到他自己是怎样的人。而这个东西是神在我们身上工作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弟兄姊妹，如果你到今天连你自己是谁你都不认识的话，神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这是绝对的一个 step。 如果你要在神手中有用，如果你要在神的救恩的里面更深的去承受神的救恩，你必须真认识自己，你才可能真认识神。我们其实常常不认识自己的，弟兄姊妹，原谅我说啊，我如果问弟兄姊妹你认不认识你自己，很多人都说我认识我自己，我知道我的长处是什么，我知道我的短处是什么，我知道我的兴趣是什么，我知道我的这个 strength 是什么。我们可以讲出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但是有一个东西我们不够认识的，就是这些不过是我们这一个人的各种的外面的表现特点啊，或是性质，但是我们这个人的真正的本质是什么，这个东西我们需要神的光我们才能认识的。那约伯他太好了，好到一个地步啊，他自己里面的这个东西不容易被看到，这是从第三章开始神一直要做的啊。那这也是他三个朋友来很重要的一个目的，虽然这三个朋友来的目的是为了要安慰约伯，但是我们到了后面去结果去看的时候，就发现这三个朋友来他安慰的目的啊完全没有达到，不要说到了后面没有达到，一开始就没有达到啊。那么头七天陪他安静坐的时候或许安慰了他一点，只要他们一开始讲话以后，这个所有的话就变成辩论啊，那并没有安慰约伯，那是我们很快要来看的。那第三章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就好了啊。第三章是约伯在这七个朋友陪他静坐之后，约伯所发出来的一个哀歌啊。那这章基本上分成三段啊。那第一段是第一节到第十节，约伯在这里咒诅他的生辰。第三章第一段到第十节，第一节到第十节是约伯在这里咒诅他的生辰。大家能不能从这十节里面能不能找出一个字重复出现？愿啊啊，但愿但愿但愿，那中文里面啊出现了大概11次啊，那用英文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它出现了14次。但愿但愿但愿啊，但愿我没有生，但愿生我那日怀那胎的夜都灭没，他就希望他没有生出来，让他不要遭遇这一切。所以第一段他就讲到他咒诅他的生辰。同时呢你要知道这个愿啊，这个愿讲多了就会变成怨，你知道吗？但愿我没有怎么样，但愿我没有怎么样，但愿我没有怎么样啊！这个愿讲多了以后啊，它就会变成埋怨。像我小的时候，我从来不知道我自己是一个爱漂亮的人，所以我说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不错。一直到我15岁的时候，那个瘤长到脸上来以后，我就每次去照相，你知道15岁那个听月姐的年龄，是最重视自己仪表的时候啊。每次去照相，我就用手就遮住我的瘤，然后就靠镜子，就站照镜子。如果我没有长这个瘤的话，其实我长得还不错。你知道吗？啊，但愿我没长瘤。啊，常常觉得那个瘤越来越大的时候，每次去照镜子，我就把自己遮住，这样去看。那从前从来不会这样去看镜子的，我很少这样去照镜子，只有是自己脸脏的时候被爸爸妈妈照去照在镜子啊。平常很少会去镜子里面欣赏自己。但是当一个人开始瘤长出来，自己失去了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去照，我就说但愿我没长，但愿我没长。这个怨久了以后，就真的埋怨就出来了。我就会问主说，主你为什么叫我长这个？约伯前面十节他但愿但愿但愿，底下下一段 十一节到十九节就变成他的埋怨。从十一节开始，他说：“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弃绝？为何有妻接生我？为何有奶母养我？”你看到没有？开始为何为何 why why why， 开始变成质问，开始变成埋怨，对不对？那我们人都会有怨的，而当你的怨不能达成的时候，就会变成埋怨，这是人常常有的情形。所以约伯前面讲了这么多怨怨怨以后，后面就开始埋怨，开始讲为何啊。然后二十节到二十六节，他里面就掉到一种困惑恐惧的里面去。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人在一个极深的苦难里面一种常常有的一种的反应。我原谅我说，我上次为什么特别强调约伯所受的苦，把他肉身的苦也把他特别形容出来，我希望我们不要从一种高高在上的角度去看他。其实这种反应在我们里面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今天我们是约伯，这些东西都会从我们里面出来。我们会怨，我们也会埋怨，然后我们也会困惑，就为什么要容许这些事情啊？像在二十节，他说：“受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呢？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他们切望死，却不得死，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其实弟兄姊妹，你发现约伯在这里啊，他掉到一种困惑和恐惧的里面。其实他这里所讲的话，也正好就是苦难至终要达到的。只是约伯是在一种外面的角度去认识他，去体会他。例如说，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要赐给他呢？受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其实他不知道，受苦很重要的一个目的，神就是要把光给我们。受苦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神要把生命给我们。但是因为约伯他毕竟还是从某种程度来说，虽然在人里面他是完全的，但是他还是比较从外面来认识神。所以他在这里讲的话，其实是就着我们新约的角度来说，正好是苦难的出路。在苦难中，神叫我们见着光，让我们认识自己，认识所信的神是谁。在苦难中，神让我们得生命，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而在苦难中的出路，正好就是他说的切望死。其实死是在你的苦难中最好的一个出路，就是我们这个人整个人被神带到死地里面啊，能够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认识，从新约的角度来认识的话，很多的苦难从我们身上那个力量那个打击会在我们身上减轻很多啊。只是约伯因为从前是风闻而已，他对神的认识还是外面的，他对属灵的道理的了解都还是外面的，所以这些话他已经早就讲，在他的困惑的里面，在他埋怨的里面，在他怀疑的里面，其实他已经把答案都讲出来，他自己不知道。所以底下神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到最后约伯能够说，我从前风闻，如今是亲眼，从前是道理的，今天是活生生的我知道。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过程啊。好，我想我们这个从第四章开始一直要到三十一章啊，那今天我们要花这段时间来走这么大的一段。那我给弟兄姊妹发的讲义是笔记式的讲义啊，那每一段的对话底下我都空了大概三行两三行的位置，那我们没有办法今天通通去把它填下去啊，那个是留给弟兄姊妹。我们这一次约伯记的六讲不过是一个最基本一个概论啊，或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角度来看它。那么要细看的话，弟兄姊妹，将来我们继续读经一遍又一遍的时候，你每一次你可以把说，例如说这个比勒达这次对约伯讲话主要的重点是什么，你可以用一两句话把它加在那个笔记的底下，那么将来可以帮助我们对约伯记整个能够有更清楚的了解。那今天晚上我这个今天早上我会点到那些最重要的点啊，甚至怎么来读这些的辩论，那么让我们将来去读的时候你就知道，诶，果然是这个样子啊，而你能够读得更细啊。所以我说过这样子的一个读经的训练聚会啊，当然不是为了年长的弟兄姊妹，为着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来说的话，我相信啊，至少会省弟兄姊妹五年的读经时间啊。那么你有了这五年的做根底以后，你再继续加上去啊，那我们在主的面前就会进步很多，也许你又有新的亮光新的领会，那我相信神家就会更丰富啊。我只是想借着这样子的聚会，我们能够省弟兄姊妹一点追求的时间。好，我们现在开始看第四章啊。 那在我们开始讲以前，我们必须要稍微简单讲一下，就是在从第四章一直到三十一章，那整个的那个分段的架构啊，他们辩论的架构，其实这个在我的讲义上都已经讲过了啊。那约伯记第三章啊，第三章是讲哀歌，这个我想我们知道了啊，刚刚已经讲过了，约伯自己唱了一首哀歌啊。从第三章开始全部都是诗歌题材，所以我说他讲哀歌我并不是随便讲的啊，他每一个所有的辩论，我想地上从来没有人辩论是用诗歌来辩论的啊，这都是很高级的辩论家，他们用的话用的形容词都是非常的好啊。地方只是我不是读文学的，但是我看过很多的书讲约伯记，他真的是很美的诗藻啊。那么从第四章开始啊，一直到第十四章，这是他们第一个回合的辩论啊。那么第二个回合呢，是从十五章一直到二十一章啊。那么第三个回合是从二十二章到二十六章，他们一共分了三个回合的辩论。那么二十七章到二十八章是约伯的结论啊。然后最后是约伯的独白，约伯有一段自己在那边自言自语讲起来的啊，二十九章到三十一章。所以整个的 structure 基本上是这个样子，对，分了三个回合的辩论。那每一个回合的辩论呢，他们按照这个顺序，就是以利法先讲啊，然后约伯讲，然后比勒达讲，讲完以后约伯讲，然后再来索法讲，索法讲完以后约伯讲，这叫做一个回合啊。那讲完一个回合以后，他们接着第二个回合，接着第三个回合。那只有在第三个回合的时候索法没有讲啊，那么他已经不想讲，他觉得约伯无药可救，他懒得讲啊。所以第一回合第二回合都是三个人轮番上阵啊。到了第三回合以后，以利法讲，然后约伯讲，比勒达讲，约伯讲，然后就结束了，然后约伯就做结论，他们懒得再讲了，那约伯就做了一个结论。那么在讲的里面啊，在第一个回合以利法讲了两章，约伯回了两章，你讲两章我也讲两章啊。那底下比勒达讲了一章，约伯讲了两章，你虽然讲不了，你就发现他们的辩论的这个次数啊，就是约伯的章数啊越来越多啊。当然第二个回合他们的话都比较少了啊，第二个回合比勒以利法讲一章，约伯讲两章，然后其他都是一章一章一章一章这样子下去，或是有的时候约伯讲两章，但是从来没有一次约伯讲的比他们少的，约伯 always 比对方讲的要多。所以在整个这个十八次的讲论里面，约伯一个人占了十次，一共有十八次的讲论。那么以利法讲三次，比勒达讲两次，索法不是比勒达讲三次，索法讲两次，一共八个。那么扣掉八个以后，约伯一个人讲了十次，一个人讲了十次。所以在第三章到三十一章里面啊，约伯一个人就讲了二十章。那么神就借着这些朋友们对他的讲话，就让约伯这个人整个人把他里面真正的情形借着他的话把他发表出来。主耶稣说这个人心里面所想的口里面就出来，那借着口把他心里面真正的情形给他表达出来。所以神就在这里借着三个朋友一直一个接一个的上来，那么从各个角度把约伯整个人把他给显出来。那给谁看呢？给谁看？给约伯自己看，神早就知道他，但是约伯看不到，约伯决定看不到。那弟兄姊妹，我上次跟弟兄姊妹曾经讲过一句啊，我说我们读约伯记千万不要害怕，你不会遭遇到约伯的苦难。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像约伯这么完全， 不需要挖这么久才看得到，挖两下我们就看到了。约伯太完全，完全到一个地步，他像一个洋葱一层一层的把他自己包包包包在镜里面。所以神需要借着朋友一次又一次的辩论，像剥洋葱皮一样，剥了一层他还是看不到他的核心，再剥第二层，再剥第三层，再剥第四层，也像那个试炼的火需要加7倍他才能够把他真正的杂质给滤出来。那像我们丢进去第一道火就出来一大堆的，那约伯第一道火进去出不来没有什么，第二道火上来还是没出来什么，第三道火出来还是没有什么，你知道这真的是觉得了不起的东西。但是圣经上说到神试炼的火加7倍的时候出来纯金，把那个隐藏到不能再隐藏，一般人眼睛都看不出来的渣滓，而借着那个最深的火，最后它出来。所以约伯需要经过这么长的苦难，而那个东西最后才会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不用，你我不用担心的，不用担心的。那甚至神还不用下苦难，我们的这个东西都已经出来了啊。那神就是在我们身上做事情啊，做事情。我再说，苦难不是神的目的，荣耀才是神的目的。同样的，你受苦，并不代表你已经得到荣耀。苦难不过是过程，苦难不过是神的方法。如果说你在苦难中却没有达到神要给我们的结局，或者你在受苦的里面却没有得到神要给我们得到的，弟兄姊妹，我们是白白受苦。而且有的时候不仅仅白白受苦，这个受苦会让我们这个人骄傲。那我碰到过很多大陆上的弟兄姊妹啊，受过苦的，特别我想不是在座的比较年轻的啊，就是一些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一些年老神的仆人，很多神的仆人我们碰到他，我们遇见光啊，觉得他们真是满了爱，生命老练，在苦难中被神练出来的。那有些弟兄姊妹我们碰到他，我们知道他受过苦，但是我们从他苦的里面我们闻到非常焦的味道。他就出来了海外以后，他就口口声声你们这些不知道苦难的人啊，或是责备在海外的弟兄姊妹说你们不了解什么叫做苦。弟兄姊妹，我不是说他们没有经过苦，也不是说我们不能够进入他们的痛苦，而是说这个苦却让一个人骄傲起来。那这点很可惜，苦是有，苦真是有，但是苦却没有达到结果。很多人他也受苦，但他的受苦也许没有他的苦多，但是苦在他身上却产生了结果，苦在他的身上却把扎实给除掉了，而这个苦就有价值。所以神在我们身上一直容许一些环境临到我们身上，弟兄姊妹，我再说，这不是目的，这都是过程。所以约伯记从第3章开始一直到31章结束，那这是神照着他永远的旨意，神一直在约伯身上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叫约伯知道他自己是怎样的人。那我想我们到了后面2讲会越来越清楚。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角度，是从他们辩论的结构我们稍微来了解啊。那第二个我们需要来看的，就是这三个朋友他们立论的基础是什么。他们来跟约伯谈论的时候，他们主要这个讲论啊，理论的基础到底是什么，他们到底跟约伯讲了些什么。对不起，大家在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收放？那我们现在来看三个朋友的论点啊，三个朋友底下我们来看他们不同的论点，但是在讲他们不同的论点以前，我们先讲他们共同的论点。三个朋友有一个共同的论点，那这个共同的论点是什么呢？有没有人知道？大家不是在家都有 pre-study 啊？约伯自以为是，自以为义，你说这是他们共同的论点啊？约伯受苦难是因为犯罪啊，对，三个很好啊，三个朋友共同的论点，我们简单看一下啊。那基本上这三个朋友，他们的论点都是绕着善恶因果报应论来说的，这是中国的观念，就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不到，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那么如果说你犯了罪，你一定会有恶报。那这是他们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观念啊。他说苦难所以会临到，是因为人犯罪被神惩罚。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说这个 道理错，我们只能说这个道理不够，不完全。神的确是个公义的神，圣经上也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个人将来要照着自己的行为或善或恶受报。神的确是一个公义的神，神会根据人的行为来审判，来管教，来处理啊。那么这是的确是对的，但是呢不够完全，因为你不能够只用这件事情去解释人所有的苦难，因为苦难还有更高的意义在，苦难还有别的原因，可能的原因在。但是这三个朋友对神的认识，或是对这个属灵法则的认识，他们就集中在到这一层而已。那比较是行为主义者，他们就认为苦难所以会临到是因为人犯罪被神惩罚。然后接下去呢，就像刚才这个底下是刚才慧玲也提到啊，他说约伯受了这么大的苦是因为他犯了罪，他们认为约伯犯了罪，而约伯居然不肯承认，就更证明他是活在罪中，活在黑暗中。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辩论越来越强烈的原因啊，因为他们的根基，他们的立论的基础很简单，就是你犯了错，人受苦是因为人犯罪，所以被神管教。那约伯，你今天突然遭遇到了这么大的苦，表示你一定犯了罪。不管别人知不知道，约伯你自己知道。你不肯承认是不是？你自己知道。反正他们就是这样子一口咬定。然后约伯呢，他们想要劝约伯去认罪，结果约伯不肯。约伯从来没有否认过他是个罪人，但是约伯却不肯承认他这次受苦是因为他犯罪而受苦，因为神没有责备他，他找不出任何原因我为什么会遭遇到这个苦。而约伯一直想找这个答案，那朋友们给他的答案就是因为你犯了大罪。所以你知道约伯就不肯承认，约伯越不肯承认，这三个人就越火大，就说你是果然你自己的话就证明你有罪，不是我们说你有罪，你的话就证明你有罪，你居然不肯认罪。所以他们就认为约伯活在黑暗的里面。所以基本上这三个人共同的论点都是这个，就是他们所有讲过来讲过去，你发现他们都是从这里去啊。那么他们三个人呢，虽然有一个共同的观念跟论点，但是他们三个人又都有不同的角度来对约伯。就我们稍微简单的来看一下好不好。那以利法这一个人啊，那很多人告诉我们以利法很有可能是这三个人中最年长的一位啊，所以这个长幼有序，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统。所以以利法就先回答他。那以利法在这里所代表的啊，他在这里我们看一下第7节跟第8节，他说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按我所见跟罪孽中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所以请大家特别把第8节按我所见把它画起来。12节，我暗暗的得了默示，他底下要讲一段特别的经历，等一下我们来讲。然后到第5章27节，在他整个讲完以后，他说这里我们已经考察，本是如此，你需要听要知道是以自己有益。所以以利法在这里他的角度，他是用观察，用他人生的经验，尤其是一个特殊的经历作为他立论的基础。他是从经历经验的角度来帮助约伯，所以他说按我所见，他已经是一个最年老的一个，他这一生的阅历无数啊，所以他说根据我的经验，根据我的看法，根据我的体会。然后12节呢，他在这里说我暗暗的得了默示，我耳朵也听见其细微的声音，在失恋中意象之间世人沉睡的时候，恐惧战惊临到我身，使我白骨打颤，有灵从我面前经过，我身上的毫毛直立，那灵停住我却不能辨其形状，有影像在我眼前，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说，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人岂能比照他的主洁净吗？你发现他搬出了一个特殊的经历，而这个经历特殊到一个地步，没有人可以跟他说什么，有一个灵出来，他的汗毛都直立起来啊，吓得要死。然后这个灵居然给他讲了一句这个话。 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以利法啊，他在这里整个想帮助约伯，他的根基啊，一个基础上就是根据他的经验，根据他的经历，甚至他需要搬出一些特殊的经历来支持他的说法，为了要叫约伯能够信服。这样子的人我们常常会碰到哈，对不对？这个比较是倚老卖老型的啊，经验很多，对不对？这个我吃过的盐巴比你吃的饭还多，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啊，对不对？我们这个很多都这个我生孩子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里呢啊，我当爸爸的时候你这个，反正我们就是编了很多的理由去跟别人讲，然后要别人听我们，把自己的经验给搬出来。